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在这非常的时期，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聚集在一起，赞美称谢主奇妙的作为。主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他在我们中间。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中说道，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主在圣殿中。让我们一同开声，用主祷文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弟兄姐妹们，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在中有满
必应允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主啊，祈求你此时此刻就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得见你的荣耀。祈求你使我们壮胆，坚固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专心等候你。我们也迫切为全球性的新冠疫情祷告，求主医治拯救这地，也看顾保守你的民。祈求恩主以高摩讲员的口，也为我们造清洁受造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臂膀得胜，乃是靠着你的右手、你的臂膀和你脸上的亮光。我们这样合一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请听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非常的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崇拜，一起去分享主的信息。虽然我们在疫情之下，我们的身子不是在一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还是连在一块的。今天就因为在疫情之下，就想到跟大家去分享一段耶稣医治的一个的故事。经文很短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去念一遍。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到最后的40到45节，经文这样去讲，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就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就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往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继续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经文念彼，愿主祝福他的话。这个故事呢很短，对吧？我们只是用了短短的几分钟就把它念完了，是一个很典型的耶稣医治的一个的经文。哎，有一点的就是怎么说呢，好像很平淡的，对吗？没有什么的情节，医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也不是太知道。哎，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在这一个的疫情之下，我就在看经文的时候呢，就发现反而倒给我们一些的地方可以多多的去思考主跟我们的一种的关系。再让我们暂时去进到经文的细节之前，让我们再去有一个的短短的祷告，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去向我们去启示，向我们讲话。主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尤其是在这个的疫情之下，我们求你开放我们的心，不单纯医治我们的身体，也医治我们的心灵。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就好像你当天去带领这些的患病的人一样，医治人的外表，也医治人的内心。求你在这个时刻，你敞开我们的眼睛，敞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听得到你要我们所听的，让我们的心眼也看得到你要我们去看到的，让你仆人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姐妹的心绪意念，都得蒙你的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再看一看这个的医治的故事。这个故事呢，真的是很短，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是看这个故事的细节的话呢，可能真的发现，哎呀，没有什么很特别啊，究竟有什么可以思考呢？这个人就跑来去找耶稣，甚至乎连信心的问题我们就发现也可能不用去讲，为什么？就你想一想，他一跑来就说了，诶，如果你肯我就洁净，耶稣说我肯你就洁净了，哦，完了，诶，没有什么细节，哪有什么的好看呢？那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恰恰就是在这种的疫情之下，不要说这个的什么的冠状病毒这么厉害的病啊，你想一想，就算平常啊，我们有什么的伤风感冒也好，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拖拖拉拉也要两三周甚至乎一个月才医好，对不对？好了，这个人不去病了多久，诶，耶稣把他医好了。好，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医生这样去医好你的话，医生讲什么你会怎么样呢？当然是很感恩啊，对吗？就什么都听了。好了，所以这个故事它首先特别的地方就不在于这一个的医治的过程，对吗？反而就是你想想，诶，应该这个人是很感恩啊，耶稣教他不要周围去讲，反而之后的事情就奇怪了，他反而周围去讲哦，对不对啊？诶，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实可能也不是很奇怪，就回到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想一想呢，两三周如果你病呢不能来聚会啊，不能去小组，不能周围去，好了，现在好了，你第一样的事情想到是什么呢？哦，可能打个电话，可能电邮什么的，现在的什么的不同的方式就告诉弟兄姐妹家人，对吗？诶，所以这个人也是一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首先就当然非常高兴，就周围去跟人家去分享，哎呀，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对吗？好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倒过来我们就要问了，不是为什么他这个人会去周围去讲，不去听耶稣的话，而是说，哎呀，耶稣这个人给你治好了，你叫他不用讲，不要讲，是不是有一点不近人情啊？对吗？对，如果只是这样看的话呢，应该是的。但是问题就来了，其实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去讲呢？原来，如果我们看清楚经文的话呢，耶稣不单纯只是叫他不要周围向人去讲了，还有的是什么呢？告诉他你先要给祭司去检查，还要就是怎么样呢？献祭。哎呀，病好了很开心，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对吗？哦，所以虽然故事很短，经文很短，但是让我们看一看，原来这个人来求耶稣的时候呢，这个人求的是什么呢？很有趣哦，他不是对耶稣说，你若肯，我就可以被医好。你看一看，他要求的是什么？你若肯，我就可以洁净。洁净。好了，所以耶稣就说，所以你就洁净了。那短短的四节的六节的经文里头呢，洁净这个词呢竟然出现了四次，六节的经文出现四次，刚才两次，跟着耶稣就说，好了，跟着你洁净了，所以你就应该去献上那个的摩西教你的礼物，好了，多对众人做见证，去给继续去看。原来不是耶稣特别的要求啊，是因为这个人要求的是洁净。原来在摩西的律法里头呢，一早就有定例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利未记的之后大家可以翻开了去看一看，原来在古时代的犹太人，当他们如果真的不幸患了这个大麻风，好了之后呢，真的有规条，就说要先去给祭司去检查，跟着如果真的是好了，就要献祭。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稣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啊，反而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有这些好像听起来很麻烦的一些的规矩呢？为什么呢？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看一看什么叫大麻风了，对吗？如果不问的话呢，我们好像觉得应该知道啊，因为为什么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好像不少的地方记载有主角就是患了大麻风，对吗？你想想，从以前旧约的时候，从摩西来讲，他的姐姐对玛利安，到什么之后的乃曼啊，到现在新约耶稣医好的不少的人都是大麻风哦，是什么的一种的病呢？当然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大麻风是一种的皮肤病，而且这种的皮肤病呢还未传染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的冠状的病毒一样。但是它麻烦在那儿呢，它会感染，它会就是碰触感染，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病毒一样，原来跟什么以前我们知道伤风感冒的空气感染是不同的，碰触才会感染到了啊，原来是两样东西，现在我们才比较了解。好了，大麻风又怎么样呢？如果不碰触那就好了，但是它最可怕的是怎么样呢？那首先啊，表面上面它就是在你的皮肤上面就长了一些的肉芽啊，长的可能一大片就变了白色，就变成了你首先不好看，不好看还不要紧，最多就是摩西的律法还就是说长大麻风的人就不能进圣殿，好了就回去了，不要紧了。最麻烦的是当时候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医治的。好了，而且呢除了不好看呢，长了这些的肉芽的地方呢，如果长在一些的关节啊这些地方呢，更麻烦的是它会伤害你的神经线。伤害你的神经线又怎么样呢？会令到你失去了痛的感觉。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怕不怕痛呢？如果你怕痛的话，可能你听到没有了痛感不是更好吗？然后现在不是说我们要研究什么的疫苗吗？有一些人就说了，我怕打针了啊，如果有的话也是很痛啊。你不知道啊，原来呢人有痛的感觉呢是天父给我们很大的一种的礼物啊。因为呢原来有痛感呢是我们人类一种的很重要的防御的机制。什么防御的机制呢？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比如说大家都削过菜对吗？如果你在厨房削菜的时候有一个的锅啊在火上面烧很热对吗？大家都可能试过了，你不小心手碰到了，那怎么样呢？你就立即就收回来，对吗？好了，这个就是你的痛感给你的反应。你想想，如果这些的病人他没有了痛感，这个锅在烧，你的手就不小心放在上面，你不知道它在烧，你想想怎么办啊？哇！烧焦了，很多时候可能会，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些的大麻风的一些的纪录片啊。所以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就是说，为什么一些典型的这些的麻风病人呢，他们有的时候手指啊脚啊会扭曲呢，就是说他们碰到了撞到了受伤了， 他们也不懂去收回来把手把脚，结果就很容易就碰碰烂烂的啊，甚至乎有一些连手手脚脚都要就是切掉才行，那很可怕，所以对不对？那所以这个病呢，在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处理呢？原来一直要到20世纪初，当人类发明了逐个的抗生素之后呢，才大概知道怎么样去控制。啊，所以如果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是以前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话，你就可能听过上一辈的人就说以前还有麻风疮的。那所以原来不单纯在中国国内，在以前的埃及，在以色列呢，都有好像就是类似的大麻风的疮，就是要隔离这些的病人的情况。因为更麻烦就是说，如果是这些的病一发病很快死掉还算了，最惨的就是你想想，乃曼他本来是一个将军，对吗？应该很崇高的地位。好了，患了这个病可能一下子没什么事的，但是下半生几十年啊，人家都怕了你。所以呢，真的是很可怕，就是说人家不敢碰你，连最亲近的人也是一样。甚至乎如果在犹太人的当中，如果你真的要回到城里头去买东西，要办什么的事情，你就要预告，预先到人群中间之前大声去呼喊，就说我是麻风病人。哇，你想想，患这个病已经很惨了，你还要隔离，而且去到人群的当中，你还要自己大声的说自己是不能碰的。你想想，对于这个人他自己的哪一种的自我的形象是多么大的一种的破坏，而且跟其他人朋友亲戚的所有的关系几乎都切断了，对吗？整个的社交生活，整个的一生可以说就毁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为什么想到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对于隔离真的有深刻的一种的感同身受啊。我认识一个在上海的好朋友，2月份的时候，他就说他家里头有一个年轻的亲戚，就是年轻人就在苏格兰念大学，就过年之后呢。2月份过年之后还是2月中的时候，整个世界对于整个的疫情还是不太了解。那这个的年轻人他就放完年假就回到苏格兰去念书了，当然对吗？就回去之后就隔离14天。好了，你想想，一个年轻人大男孩要隔离14天也不容易啊，对吗？自己要搞吃的各方面。好了，隔离之后就当然就跑去超市 supermarket 去买东西啦，都连食物都没有了，对吗？好啦，就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他自己就很紧张，也是还戴了口罩，几乎穿了保护衣就跑去 supermarket。 哎呀，有一个当地的老太太见到他就知道，他肯定是刚刚回来的年轻人，很惨的小伙子，就说Welcome to Scotland, 欢迎你回来苏格兰。还有的就是 Let me give you a big hug, 让我拥抱你。当时是2月中了，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抱着这个年轻人。哎呀，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呢？他就说，哎呀，他立即就很感动，在当场就哭起来啊。那但是大家想一想啊，弟兄姐妹，隔离只是14天，2周14天，哎呀，原来人就会这样去感动起来，给人家去碰一碰。好了，所以你想一想，这个人不知道他患病多久，但是耶稣现在把他医好了。所以这段经文回到经文里头了，头一个给我们最触动的是什么地方呢？耶稣医治他的方式啊， 耶稣摸了他一下。弟兄姐妹，耶稣医治病人的故事很多，圣经里头对吗？耶稣怎么样去医治人呢？很多不同的方式啊，对吗？有一些很复杂的，什么有一些的盒子跑来，他就可能有什么要合理啊，又摸在他的面上啊，什么种种都有。但是有一些很，就人家还没有到，只是他的朋友家人来到，哎，只是耶稣说了一声，他在家里头就好了，对吗？哎，其实耶稣不一定要碰他，对吗？那尤其是他是一个这样的麻风病人。但是所以耶稣最令人感动的这个故事，首先呢就是说耶稣碰了他一下，对吗？摸了他一下，可能不是十岁天啊，可能是十岁周，甚至乎可能是十岁年啊。你想一想，这个人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啊？真的是跳起来啊，对吗？所以怪不得他就周围去跟人去讲了，对吗？那所以从这个事情看起来，你就知道耶稣不一定要去碰他的医治，怎么医治什么方式都可以，但是为什么耶稣要碰他呢？耶稣要医治的不单纯只是他的身体啊，耶稣要医治的他是他整个的人，包括他的心灵，对吗？那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原来人和人之间，那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周围去拥抱人，现在真的是不行啊，对吗？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一回事，现在是这个病情之下。就是你就知道，原来我们讲的这些的碰触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的交往呢，不是只是功能性的，对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是只是为了达到某一种的你的需要，要交钱买东西等等，原来人与人就是需要去交往的，这是一种的情感的需要，也是一种心灵的需要。耶稣照顾我们，那在疫情之下这几周呢，可能我们想的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比如我们怎么样去继续去崇拜，对吗？我们继续可能现在我们进一步了，查经小组可能透过屏幕等等的，哎，就是我们想的多的是操作的方向。但是除了操作以外，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去操作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虽然真的是不能碰，但是透过屏幕也好，透过电邮电话也好，你有没有多走一步，好像耶稣一样，告诉你的朋友弟兄姐妹亲戚朋友，就是说我还虽然不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在乎你呢？你不讲对方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多走一步去向其他的人去啊，就是告诉人家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还是很关怀，哪一种的心情呢？那这个是耶稣首先给我们去看到的。好了，这样发生之后，耶稣碰了他一下，但是你啊，大家还记得的是耶稣叫他，你应该给祭司去查看，对吗？好了，又用回我们现在疫情的经验概念来想，为什么要这样去给检查呢？哦，很简单，这个就是 COVID-19 的 testing， 用今天的疫情来讲，就是说好了，冠状病毒你患了，好了，现在好了，你应该去做检疫检查清楚才知道，哦，你没事了，不是 positive， 好了，就完全去康复了，所以你可以回来了，对吗？哦，原来去给祭司去查看呢，就是做检疫的工作。好了，你知道了，弟兄姐妹，耶稣叫他去做检疫，结果他太开心了，他真的是已经好了， 但是他没有去做，还去周围去告诉人耶稣摸我。哇，你想想周围的人会怎么想呢？这个是马可福音的头一章啊，大家对于耶稣的认识可能不一定是很了解啊，但是可能就很了解这个麻风病人了，对吗？结果你想想，哎，如果你是他周围的人，你会怎么想呢？哎呀，耶稣这个人会不会很危险呢、啊？会不会也得了大麻风啊？对吗？哎呀，不要去碰他。那对吗？那所以怪不得经文的最后就告诉我们，哎，所以耶稣以后就不能明明的去进城。哎呀，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怕了他。那当然了，这个是开头的时候，慢慢呢，当这个人好起来了，大家都发现了，哎。哦，真的应该耶稣真的是医好他了，是应该也没有了这个的印象，对吗？那所以怪不得最后呢，人就反而从城里头就出来去找耶稣。所以按道理呢，耶稣呢就应该后来也不成问题。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出的问题是怎么样呢？哎，原来他是应该去找祭司的，这个是律法的要求。但是这个人太开心，你可以想象他周围走去告诉人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其实耶稣也去吩咐我要这样去做的，对吗？很大的可能。结果呢，你想想呢，很可能人家就会想呢，哎呀，这个耶稣是谁呢？好像连祭司连圣殿整个这样的制度呢，他都可以超过他们哦。甚至福你想一想，从哪一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角度，哎呀，他是不是在挑战我们呢？那所以这个麻烦呢，你想想，我刚才不是已经在讲过两遍吗？这个才是马可福音头一章，耶稣还在加利利，连耶路撒冷还没有上去，连跟这个的文士法利赛人的哪一些的对话斗嘴都还没有开始，可能从远处已经听见到，哎呀，这个耶稣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挑战我们这样的权威，对吗？那所以这个对于耶稣来说呢，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也可以问，难道耶稣不知道吗？当然我们不是说，哎呀，耶稣是神，当然什么都知道。就是你从一个平常心来讲呢，耶稣也应该可以想象到这个人的反应会怎么样的，对吗？但是他还是照样去做，所以很明显就看见耶稣他的心怀是怎么样。但是呢，他也肯定完全知道那个后果，所以也会祝福那个人，就严严的，就你应该去给继续去看。但是可能他也知道，也顾忌到，就是说肯定不是这样的。好了，所以故事另外一点也是我们值得去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一开头见到他的时候呢，我们的中文圣经和本呢就翻成就是动了取心。哎，原来在一些的古旧的抄本里头呢，很有趣哦，说的是耶稣动了怒气。耶稣动了怒气，哎呀，如果你真的是关怀人，为什么你会动怒呢？是因为你怕麻烦吗？耶稣，你动怒是因为这个人为你带了麻烦吗？对，他真的为你带了麻烦，你不能进城啊，就把你的计划可能就会搞乱。但是我相信这个也不是耶稣的那一种的关注，因为要不然的话，我刚才也说了，哎，大不了你医治有很多种的方式，对吗？你大不了你就不要碰他咯，你说一声他就好了，对吗？那就没事了。那所以大概耶稣也不是因为这样去动怒。所以我们就要想了， 当耶稣动怒的原因是什么呢？甚至乎他的动怒对象是什么呢？很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稣动怒的不是这个人他的对象，反而是这一种的整个圣殿祭司的制度，也是后来对针对着他的整个的这样一种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就想一想，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换了这种的大麻风的人，他的最后的遭遇都已经应该是很凄凉的，对吗？身体有毛病，已经是很惨了，还要聚餐，还有跟其他人的社交都会出现问题。哎呀，而且整个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制度，要他去找人的时候呢，你想一想，如果他真的要去到圣殿去找祭司，他就周围跟人说，我是大麻风的，他明明是好了，还要这样去讲，去找祭司。你想想，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今天来讲，一种很歧视性，而且对人的聚庄非常大的一种的侮辱的一种的制度。那所以很大程度上面，可能耶稣针对的也是这一件的事情。尤其是大家想一想，这个的病人他来找耶稣的时候，竟然一个的病人找到医生，告诉他的不是说我要的是医治，反而说我要的是洁净。你想想，这种的制度对人的哪一种的繁华是多么的大。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咬文嚼字的话呢，其实耶稣没有洁净他，耶稣是医好他。他真的要做到洁净的凭证的话呢，他就要找祭司，对吗？所以耶稣就吩咐他，你要去找祭司，如果你真的要洁净的。耶稣动怒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这样啊，他就是医好了他，洁净你就找祭司了。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原来有的时候宗教的制度呢，有形无形的反而会给人家添了一些的新的一些的麻烦，给人不应该有的重大。那如果当天的犹太教就是当时候的整个的圣殿制度就是耶稣要去更新的话，今天也给我们去反思的，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自己也有没有为弟兄姐妹，甚至乎我们自己去添加一些我们本来信仰里头没有给我们的一些的要求呢？耶稣是把我们从罪里头释放出来，但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加上一些新的一些的制度的要求呢？那这样去说呢，好像是很抽象，对吗？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就跟刚才的不同，刚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在讲的是一个的虚构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从前就是有一个的是这个的布道家。哎，这个布道家呢很有趣，他不单纯只是有布道的恩赐，他还有另外一种的恩赐呢，他就不敢告诉人。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发现呢，自己给人家去祝福的时候呢，祷告之后呢，反而呢，这个人呢，他的信心反而会丢失了。哇，这个试过几次都是这样，他以后呢就发现啊，我就不敢就给人去祝福去祷告了。好了，所以他就专心就去布道。但是有一天呢，他就乘火车就要进城，就好像我们去，如果疫情之前呢，就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要每天乘火车去上班去 CBD。 好了，就在他旁边就坐了一个的人在看圣经，大家交流起来。 这个人就说，哦，原来他是一个的银行家，还是蛮有影响力的。他就说，哎，对呀，我是在这个行当里头还是蛮成功的，但是你知道了，牧师啊，我们这一行呢，很多的金钱的来往，很多的引诱。他就说，哎，但是我只是为了糊口，我不是为了贪钱，哎，啊，商场如战场，哇，我们还是很重视这一个的我们的这一个的信仰的。而且他还说，哎，所以你看我只是为了糊口这样去做，我还做很多的侍奉，包括很多的奉献，在教会里头也带领查经，也带领其他很多不同的，还参与很多不同的机构的一些的董事会啊，什么什么的，滔滔不绝的讲到自己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的参与。好了，这个时间突然这位的布道家就想到自己有另外一种的恩赐，就想起来，哎，我终于知道他有什么的用处了。他就问这个的银行家，就说，弟兄，很感恩你有这样的经历，我可以为你祷告吗？结果他们就一块祷告了，跟着这个银行家就下火车了。下车之后，他就有一个感觉，就很奇怪，就觉得，哎呀，我刚才分享的这些的经历什么事情呢？我明明就是一个的银行家，我就是为了赚钱而活的，我做了这些的善事侍奉等等，不是因为建立我自己在行当里头有一个好名声吗？哎，其实我平常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在压榨的我的一些的客户，从他们里头去赚钱，跟着就去做我自己所谓的一些的服事。好了，想来想去，他又觉得，哎呀，自己其实好像，哎，很不平衡我的生命，究竟我在干的是什么的事情呢？结果在这样的挣扎之下，过了半年，这银行家他就慢慢的就淡出了他的行业，而且就把他大部分的财产都捐给贫穷人，而且自己还默默的在一些的啊帮助一些边缘的啊人士的机构里头去服侍，不是以前那一种的为了扬名，而是默默的去支持他们。好了，过了一些时间，很有趣，他又在火车上面又碰见这位的布道家，他对赶紧对他说，谢谢李牧师，你为我找到了我自己真正的信仰。弟兄姐妹，这故事很清楚明显，对吗？你知道这个的银行家啊，他前半生跟后半生那一种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呢？那当然就是后面的，对吗？因为他是真正的为人去付出，为了一种的很简单的信念而去服侍去做工。那但是其实他是幸运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的，他可以把他的人生分成前半后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是真的信仰，什么时候是虚假的，我们是混在一块的。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什么什么的一种宗教的制度加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有的时候会问呢，哎，其实，哎，我们自己的信仰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不错，哎，我有不同的侍奉，对吗？又带小组，有参与崇拜，又有奉献，又有不同的一些的服侍的岗位。好了，我们就觉得干的越多，参与的越多，哎，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越成熟，对吗？那当然了，我们不是说信仰不成熟就可以当各样的事情，而是说，哎，不要以为我们干得多就一定就是说我们就很成熟。灵性的成熟不是从外在来厘定的，对吗？好了，所以现在在疫情之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值得去反思的是什么呢？ 一下子没有预告之下，很多的可能以前有的侍奉的岗位呢，一下子没有了，对吗？哎，小组，哎，什么查经，很多的聚会，甚至佛年崇拜里头很多的岗位，一下子，哎呀，消失了，甚至又或者起码就减少了很多这样的机会。哎，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问，哎呀，那我还是不是一个的好的基督徒呢？会不会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去做，我们才是一个的成熟灵性好的弟兄姐妹呢？那但是在这个时间，其实恰恰就是让我们重新去反思一下，究竟信仰的最核心其实是什么呢？那所以让我们来到最后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总结，从这个故事让我们就看见，其实最核心的信仰不一定就是外在的一些的制度，反而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当这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呵求什么，本来只是要洁净的，他自己以为，但是耶稣就碰了他一下，这一个突如其来的一种的恩典，其实就是曾几何时我们没有预期就临到的恩典的碰触，对吗，弟兄姐妹？信仰就是上帝突然的给你这样的碰了一下，你的生命突然就改变了，你开心的周围就跟人家去分享，而不是你在干了什么的事情，对不对？信仰就是这么简单的，首先是神给你这样一种的恩典，你去做一种的回应。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再来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你懂得去问我要的是什么吗？当然了，其实可能我们还是不懂问的，可能我们还是好像这个病人一样跟耶稣说我要得洁净，但是耶稣天父给我们的总是比我们要求的突然来得更加的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丰富。当我们体会到这样，让我们的生命这样去敞开的时候，其实就是信仰它的丰盛的给我们的一种的祝福。弟兄姐妹，就让这个疫情在这样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信仰的开端，让圣灵来触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有简单的祷告。感谢主，因为就是你的一碰，你医治了我们。我们求你当天这样去医治人的时候，今天即时的你去触碰我们，你也医治大地，让我们不单纯只是身体给医治，也让我们整个人都给你去释放。求你带领我们将来每一步，让我们每天都给你的圣灵去吸引，让我们的心去张开，让我们的口去张开，去传扬你，让我们去见证你。就好像这个人遇到突如其来的这样的奇妙的恩典一样，求你以后每天一天一天的这样去带领我们每一步，让你的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
感谢神，借着你仆人的口与我们的分享，也感谢神，你的爱使我们相聚在主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来唱《相聚在爱里》。
相聚在爱里，
拍手，
是我们的必须。 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
旁边有人的要记得要
谢哦，还是我们是我们心灵的雨，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歌唱，那就来一次眼睛，我们手拉手，让世人知道，还是我们相聚一起。
下面是奉献，这是教会银行转账的信息，请大家自由奉献。如若不方便使用网上奉献，鼓励大家将现金奉献妥善保存，待疫情过后带回教会一并奉献。让我们为今天的奉献祷告。主啊，我们满心赞美你，感谢主赐万物于我们，我们只是摆上当纳的这一份，愿主悦纳，用在开展神国度的事工上。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蒙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大家都在家里面聚会，但是我也鼓励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三一颂。站立，让我们用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